欢迎收听风投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有两个事情宣布。第一个是风投圈在微信开设了一个服务号，因为我们发现之前很多朋友因为没有能够及时收听节目里面的活动预告，错过了我们不少的这个线下活动。以后我们所有的重要的活动都会在这个服务号里面及时推送给大家，包括这个每个月一期的节目更新也会通过这个服务号的方式给大家推送，这样就不会错过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关注，因为我们也不会没事给你们推送这个垃圾信息，因为服务号的每个月的推送只能推送四次，我们还得省着一点用。关注这个服务号的方法呢，就是可以你打开微信，然后找到这个通讯录，然后点右上角的这个加号的图标，然后选择这个公众号，然后输入风投圈三个字，找到列表里面那个图标是我们紫色的风字的那个图标，就节目的 logo就可以添加了。但你也可以在本期节目的详情连接里面找到我们这个服务号的二维码，可以直接扫码关注。第二个事情是我们准备了一个风投圈文化衫的众筹活动我们做了两种黑白款的风投圈的文化衫定价是88块钱一件。如果你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星球的会员你可以在星球里面找到一个会员专属的优惠码凭这个优惠码呢可以享受每单八折的这么一个优惠。风投圈的这个文化衫的众筹的页面可以在本期节目的详情连接里面找到，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号里面找得到。那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跟黄海我们要聊一个，应该算是做个复习题吧，应该是。
对的，我们风投圈已经讲了30多期了，但是其实呢没有任何两期的话题是重合的。Will 你觉得如果我们开始聊一些我们以前聊过的话题，但是我们再有一些进一步更新的阐释，你觉得这样的尝试是不是也是挺好的？
对啊，所以我说今天是一个复习题嘛，定期 review 一下我们比如说过前年去年或者是再早一点时间关注过讨论过的某一个话题或者某一个行业，我们来看看它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现在又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挺有意思的。
没错，那如果我们以后确保我们在一个话题当中有了更新的发现，是我们当时做第一期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是没有谈到的，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安排同一个话题的第二期。那这一次我们会对哪一个话题进行第二次的分享？
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电商出海，因为我记得我们最开始的第一期就是聊的这个是电商出海嘛。
没错，这也挺有象征意义的哈。我们风投圈的第一期在16年的几月？
我看看时间啊，是16年的2月25号，差不多刚好是三年多吧。
三年多以前聊的第一期，我们三年半以后再来看一下出海电商这个话题，也是我们风投圈第一次对同一个话题进行第二期的一个分享哈。
你刚好这也是你比较关注你的工作中面比较重点的一个领域。
是的，我当时投的时候呢，我投了一家电商，然后呢也是做出海的，这个电商叫 Cloud Factory， 是一个主要做发展中国家，当时投的时候没想到三年之后他们现在已经有了非常专注的一个国家，就是印度。他们在印度这个国家 Cloud Factory 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了当地前五名的一个电商，就所有电商里面前五名，所以他们对于印度这个市场已经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生根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今天其实我们就可以沿着我在这个公司的投资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知识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的这些公司到了这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东南亚、中东这些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会碰到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我们之前是很难想象，但同时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时代的机遇的。
所以这家 Cloud Factory 当三年前我们录第一期风投圈的时候你已经投资过了对吧？
那个时候是我刚刚投资，也是我刚刚研究这个行业，所以当时第一期的风投圈节目就是在当时那个背景之下录制的，但当时说实话也不知道这家公司最后会变成什么样。那发展了三年以后的今天，它还是令我作为投资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吧，就当时投的时候它还没有聚焦到印度市场，所以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泛的针对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出海电商的项目，对吧？
应该不是说只是针对某些国家，当时其实他们还在寻找一个最专注的一个市场。当时他们在不同的市场，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其实也都在尝试。但是在这段尝试的过程当中，他们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在16年年底的时候专注到了印度。所以17、18年两年在印度生根，然后现在成为了印度前五名，应该说勉强可以算前三名吧，肯定不是前两名。因为第一名呢是亚马逊，亚马逊在全球范围内呢是一个接近10,000亿美金市值的公司，它如果单独算亚马逊印度的话呢，估值大概在200-300亿美金左右。亚马逊印度是电商第一。电商第二呢，在印度有一家本土的公司啊，本来的名字呢叫做 Flipkart， 对吧？这家公司可能国内有不少听众听过。
这是亚马逊的最大的竞对嘛？
没错，那其实它在去年的时候已经被沃尔玛收购了，所以本质上前两名就是美国巨头，一家亚马逊，一家沃尔玛。那他们根据不同的排名，有时候在第三，有时候在第四，对吧？但是肯定是在前五名。那但是前两名呢，就是由于都是美国的这种巨无霸在背后，所以他们其实从创业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已经到达一个还比较好的一个水平。
就是在中资里面，他们在这里面排的挺前的，这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业绩了。
反正他比阿里巴巴支持的那几家要靠前，阿里巴巴投了都在后面。
这怎么一回事？哎，所以有几个问题比较好奇啊，就是为什么最后聚焦到印度？这个过程不知道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哎，这个完全可以分享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除整个中国和美国以外啊，这个出海的电商对于其他国家的渗透呢，它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还是得专注在一个国家。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你同时做很多个国家呢，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国家它的关税政策还有它的物流政策都是有一定的区别，以及消费者的喜好也会有区别。就好像如果我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如果一个公司同时做俄罗斯和印度的电商，它会非常的困难。为什么？俄罗斯穿羽绒服的时候，印度可能穿短袖，对吧？印度人喜欢的这种民族的服饰，如果在俄罗斯的话，他根本不会有任何人买，对吧？那种你可以想象印度人穿的那种衣服，我们看印度电影的时候。所以两个国家的区别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如果我们做很多分散的小国家呢，它其实本质上你需要对每个国家的国情本土的情况重新再学习一遍，这个其实有点不经济。我既然都学习了，我当然学习一个最大的市场。那除了中国和美国以外，我们预计印度会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一个电商的市场。现在还不是，因为现在印度还在发展的过程中，但随着这个发展的过程，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电商市场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所以就选择了印度。
OK， 这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印度的刚才也提到有几个要点，一个是他说他的体量比较大，这个经济的整体的这个体量，因为中国美国是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比较靠前的嘛，印度相对来说在发展中国家里面还是比较靠后的，那它的整个的速度发展速度是挺快的，所以还是看好它未来的一个经济的情况。
没错，它这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关于印度本身的一些背景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哈。首先 Real 我考你一下，印度和中国的人口现在差距有多少？就从整个国家的人口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还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嘛，印度是第二名嘛，这个
好像也就
两个国家
差个把亿吧。
如果我没看错这个数据的话呢，应该相差已经不到1亿了，就是在几千万。
就说印度的人口跟中国人口基本上是一致的，
都在13-14亿左右这个数字。然后中国呢，大家最近都在谈这个人口老龄化嘛，如果听众有看很多的自媒体啊，包括很多报道，很多人都在宣扬说一定要尽快的让这个全面的这个生育放开，对吧？现在只是一个全面二胎嘛，还没有到全面放开。如果不放开的话，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在20-30年之后会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从这一点来出发的话，我们能知道中国的出生率现在是在明显的下降的。按照印度现在的出生率的话，印度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国家，应该是在5年内会发生的一个事情。
对，它的整个人口基数很大，而且它的人口整个年龄结构是比中国年轻的。
没错，所以它增速比中国更快，在生育的意愿上也比中国更强。这是第一个背景知识，就是5年后印度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国家了。第二个背景知识是说，你知道现在中国的人口中位数是多少岁？你知道吗？这个数字？
中位数啊，中位数应该是可能有没有30上下，还是40上下？
中国的人口中位数现在是38岁。
印度好像已经20几吧，是不是？
印度是27。
差了10年了。
大家如果有感觉的话，就是日本的中位数是48。就是日本是一个人口老龄化很严重的国家嘛，对吧？所以日本如果你到社会上把100个人找到，那可能第50个人就是，或者说我们找100万个人在日本，可能第50万个年轻的人就是48岁。所以他有一半的人是比48岁要老的。那这个事情还是挺可怕的哈，对吧？因为你感觉好像就是，所以这个日本的老龄化问题现在为什么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中国是38，那38这个数字呢，应该说不好不坏，目前来看，但它肯定在不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加嘛，在恶化嘛。美国也是38，你知道吧？但你要知道，美国的经济水平是比中国可能要发达个，如果从人均 GDP 来看的话，美国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6倍，但美国的人口的年轻程度跟中国是一样的，所以你说这个事情有多可怕？
就什么未富先老，对吧？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未富先老，对。那印度没有富，印度很穷，对吧？但印度是27的人口中位数，这个事情还是挺让人惊讶。你看这个是。这个27岁以下和27岁以上的人口在印度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中位数的定义嘛，这就是中位数的这个数学定义，对吧？那
一半人27岁以上，一半人27岁以下。
所以年轻的国家的好处是什么？它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因为年轻人多的地方，它的经济的发展一定也会更快，创新也会更多，对吧？新的机会
更有活力，
更有活力。是的，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其实也不是我研究出来这个印度有这些数据，然后跟公司讲，让公司去做这个印度市场。这个其实投资人永远没有这么高明，对不对？我觉得这投资人在背后操盘的这种事情都是扯淡。那其实是公司研究出来，或者说公司找到了这个印度市场，我们投资人才反过头来去研究说，哎，这个印度市场究竟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对吧？一般都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
对，这些数据都是我3年前不知道的，我现在才知道，所以这次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印度除了这个人口的优势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红利，其实是所谓的移动互联网的红利。
就它有点像中国好几年前那个移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对吧？它还有好多人口没有接入到这个手机网络里面去。
这里面又要跟 Rio 考一考了。今天 Rio 经常被我考各种问题啊，
猜猜看啊，
猜猜看，对对对，猜数。那第二个要猜的数呢，就是说怎么样去衡量一个国家的移动互联网是不是发达呢？其实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衡量方式就是看这个国家的社交软件的 APP 的用户有多少。中国通常来说就是微信，国外通常来说其实就是Facebook 脸书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移动互联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模拟。因为其实说实话，在中国微信的月活用户超过10亿吧，我印象中。那基本上你可以理解，微信的用户就是移动互联网的用户了。
对对，它覆盖度是那个渗透率如此的高，对吧？基本上是你用这个智能手机一定会装一个微信。
所以基本上微信的普及度就跟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度是非常的吻合的，基本上是可以近似于同一个概念。那在国外的话，其实脸书就是充当了这么一个类似的角色。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哎，那究竟脸书的用户在印度有多少，我们就大概知道印度的移动互联网的用户的一个近似。那我现在就考考你哈 ，Will， 就是究竟脸书在印度的活跃用户有多少？现在 猜一猜吧，我觉得你，因为如果你没有真正查过的话，肯定也不可能知道具体的，就猜一猜就好了。
我猜个范围吧，可能就两三个亿这个级别。
你说的是日活还是月活？
算月活吧。
这个 Will 确实是做移动互联网的哈，这个、感觉非常的正确。Facebook 在2018年的二季度是有 2.25 亿的这个印度的月活的用户。那现在可能会更高啊，因为我们拿到的是去年的数据哈。今年我猜可能三个亿左右，三到四个亿，这个应该有可能是今年的一个数据，因为它还在不断的快速增长。但你注意了，这里面最厉害的一件事情，不是这个两到三亿本身的这个数据，而是这个数据究竟增长有多快。我们看到的2017年的第一个季度 ，Facebook 在印度的月活只有5000万。
哎，这么少，
所以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涨了四倍，从五千万变成了两点几个亿。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一个增长？第一，因为印度的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一定是发生在中国之后，这个大家没有问题吧？就是因为这个小米的手机联想的手机，
没有联家手机，他们是普及不了的。
但小米什么时候开始出海呢？小米是16、17年开始把出海当做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点，因为国内的手机在16、17年开始已经有迹象在放缓，甚至整个市场到18年以后已经是饱和下降了，就是手机在中国已经是一个负增长的一个市场。所以对于小米这些公司来说，他们从两三年前就开始寻求海外的增长机会，而他们找到的最大的一个市场当然就是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印度的这个巨大人口的国家。小米依靠红米这一款所谓的千元机在印度成功的打开了市场。
印度它经济情况还是相对来说落后一些，所以它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是要高于中国。
是的，其实你说通过三星和苹果去打印度市场不是不行，就是说能买得起的人很少。苹果在印度几乎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一个企业，
太贵了，
苹果太贵了。所以我投的这家公司很有意思啊，他有一次他跟我说，哎，我们在苹果的印度排行榜排到了电商的第一名啊。一开始我听到这句话特别开心，哇，居然你们能排到苹果印度的第一名，
并没有什么用。
后来发现并没有什么用，真的是因为
太少了。
一开始我还不懂的是，因为被公司说了一下，还兴奋的不行。然后后来再交流多一下，公司说你也不要太兴奋，因为印度实在没有太多人用苹果。
中国的这个安卓的跟苹果的比例大概是个好像是7:3、8:2这个范围吧。印度不知道，应该这个是远远高于这个比例。
远远高于这个比例嘛，安卓远远高于这个比例嘛，就苹果在印度是非常小众的一个产品。而且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就是18年小米在印度卖出的手机的台数，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出货量，超过了中国。
对，只看数量不看价格的话，它是比较出货量比较庞大的。
销售额没超过，因为在中国现在小米都卖到3000块钱了。
对对对，它那边还是卖的低端机为主嘛。
所以我们完全看17到18年当中脸书的这个活跃用户数在印度的增长，就完全说明了印度的移动互联网实现了飞速的发展。而这个飞速发展刚刚我们分析了，很大程度要感谢中国的安卓手机的厂商在印度的这个大肆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所以呢，我投这家公司在三年前，我们16年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是不是？
对，
当时根本看不出来说印度在17、18年能实现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些发展啊。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在两三年之后再回头看，它的变化可以说是差天共地的。那印度还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印度跟中国不一样，印度是一个直接跳过 PC 互联网直接进入移动互联网的这么一个国家。你觉得刚刚我描述的这个跳过 PC 直接进入移动，在中国应该是不存在这个现象是吧？
看跟谁比吧。中国跟美国比，你说是这个中国跳过了 PC, 好像也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你是跟印度比的话，中国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上学的时候还是用过 PC, 用过这个台式机和笔记本，这个产品时代的人嘛。
对对，是的。
对，在印度的话，其实这帮人就除了在比如说班加罗尔那些做这个 IT 企业的人，其他应该是比较少的。
没错，所以这里面给各位分享一个数据，就是互联网用户超过 80% 呢，他第一次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其实就是使用的移动互联网，就他根本没用过 PC。 所以呢，这些人呢，以前的 PC 时代做电商的人，你可以想象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是他们的用户，这些人是到了移动年代才突然成为手机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才突然成为是电商的一个可能能触及到的用户。如果他都没有手机，他都不上网，你怎么可能让他用电商嘛，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印度特有的一个我们称为红利性的一个机会。那他从另外一个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它其实也是世界上移动互联网流量占总的上网流量的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就它没有什么传统互联网这个概念。
对，这个概念比较少。所以如果你听我讲完之后，你对印度这个国家有什么感觉？觉得这还是一个挺厉害的一个地方，是吧？
对，这个非常非常不一样啊。哎，所以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哈，就是刚才我们提了印度的一些总体的一些基本情况，那就是在它如此快速的产生或者这么快速的接入移动互联网的情况下，我们知道电商的这个基础设施，就是电商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它除了这个信息接入之外，它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嘛，比如说像这个支付啊，比如说像这个物流体系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一些包括这个消费者保障的这种质保体系啊，它印度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没错，你说的这个问题又聊到了一个核心，其实这也是我投的这家公司呢，他们在融资过程中被很多投资人都会质疑的一个问题。我们实话实说，这个质疑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投资人在中国生活的太久了，投资人没有想到在印度大部分的电商其实它是使用货到付款这种收款方式。
因为没有支付宝，就没有印度没有本土的那种类似这种支付宝这种强势的线上支付的体系，然后它也不像这个欧美有比较发达的传统的金融网络可以 cover 这些人群，就很多人叫做按美国这个说法，就是它其实大部分人就是叫做 unbanked， 就没有银行服务的。
对的，所以我们在中国已经很习惯了各种各样便捷的电子支付，在美国虽然移动支付没有那么发达，但美国的信用卡支付是相当发达的，所以中国是跳过了信用卡直接到了手机嘛，这个可能 Real 会更清楚一些，因为支付这个问题应该也是 Real 研究过很久的一个问题。那在印度呢，非常不幸的是啊，手机支付也不太发达，信用卡也不太发达，
都很落后，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跳过。
没办法跳过货到付款呢，其实是一个挺让很多国内的投资人觉得比较不舒服，或者说比较不在他们的舒适区以内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实在是太久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了。
这个词好像是跟应该是在淘宝出现之前还是叫什么来的，就是所谓邮购的那个时代比较流行的东西。
但我印象中后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微信支付出来之前，那个你在京东上买东西你怎么买呢？因为淘宝大家知道，淘宝自己人为的创造了支付宝这个支付工具，这个是淘宝一个很伟大的创新。但是对于京东来说的话，你看京东卖的东西挺贵的，它一直都卖电器，电器都几千块钱嘛，手机也是几千块钱。在没有移动支付，也就是微信，因为支付宝是不能接京东的，应该那微信没有支付这个功能之前，消费者在京东上买东西是不是只能绑信用卡？那其实很多人也没有信用卡，在当年那个年代，那京东怎么办呢？
可以用那个银联卡，也不一定要信用卡的，
就可以绑这个银行卡，对吧？
对对对，普通的银行卡，这也是中国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利的一个地方嘛。但你确实提到这个问题，如果回想起来，好像那种大件的商品，那个时候反而是货到付款变成了一个还比较主流。那个时候
没错，因为我提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自己也没有太深印象，那个时候我也好像也买东西还是非常少的，在很多年前了，应该七八年前以前。
对，因为有一个信任的问题嘛，就是如果说你说那个时候淘宝你买个小东西几十小几百块钱，大家先在网上支付，然后又相信这个淘宝先把这个先拿了，然后在商家给你发货，然后他在淘宝再把这个钱拿给商家，这个东西还可以需要一段时间培养起来嘛。但如果说你一次要买一个这种几千块钱的东西， 就大家可能还，而且又是付给京东，就是他自己本来就是卖家，对吧？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心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信任的问题的，所以你送过来，我看到东西了，我再付钱给你，好像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选择。
没错，大家如果还有这方面记忆的听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尤其是几千块钱的大件采购，在没有微信支付之前，是不是在京东上也是流行着这个货到付款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其实它并不是一件那么可怕的事情，当然它不是最优的，对吧？如果我可以用电子移动支付，那对电商来说肯定更好一些。但是货到付款这个事情，在电商的早期是需要建立信任的过程的，我认为。
没错，所以在印度目前的这个电商的主流的支付方式还是货到付款。
占70%左右是货到付款，对。
哇，这个比例好高。
货到付款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有效的帮助电商去拓宽它的受众面。如果你在支付方式上不支持货到付款，那很多人可能就不用了。
对，你的那个 reach 就有问题。
对，就大家可能就看到，我觉得就不适合我，反正我没有银行卡，我也没有信用卡，对吧？那我就不买呗，对吧？但如果你支持了，
这也是在。这是在印度这个国情下面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妥协的一个方案嘛？
没错，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个关于支付方式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现象。那关于物流方式呢，也有一些可以有意思分享的一些情况啊。其实呢，物流会比支付要容易一些，因为物流呢，它更像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投入。就是如果有资本砸钱，有团队去干呢，其实呢，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那因为中国的四通一达呢，已经都验证了。在淘宝的支持下呢，这些通达系的这些快递公司呢，上市之后呢，都是百亿美元左右级别的公司啊。顺丰呢是一个3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中通在四通一达里面的龙头企业是中通，它也是一个150亿美元左右的一个市值的公司。小一点的其他几家呢，也都在几十亿到百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你可以算一算，究竟这个快递行业究竟容纳了多少家这个市值几十亿美元以上的公司，至少6家，对不对？没算京东物流。算上京东物流，可能就是四通一达4+15家，顺丰6家，再算上京东物流本身单独分拆的这个估值也在百亿美元以上。所以电商所带来的快递公司的这个市场呢，是已经一个在中国被验证过的，是能够出5家以上的几十到上百亿美元公司的这么一个行业。所以这个行业呢，在印度呢，也被软银啊、亚马逊啊这些巨头们，他们也都看到了，他们也在砸钱。所以呢，印度当地发一个电商的商品，现在到印度的这个消费者的手里呢，基本上是5天左右的时间，也不比中国啊这个慢多少，对吧？中国的这个淘宝也要4-5天，好像，如果正常的淘宝的话，
就是。看这个就是距离远近吧，就是平均来看可能3-4天是比较正常的，就是普通。
所以印度会略慢一些，但是印度的这个物流的问题其实是相对来说已经相对成熟，因为这种问题其实不像银行卡一样，对吧？消费者得自动的有这个意愿去办银行卡，那这个物流呢，其实这个资本投入了之后呢，其实已经相差不大了。那像我们的投的这家公司来说，它从中国发到印度，它还不是本土发嘛，因为它是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出海电商，他从中国把货发到印度，其实也就10天以内，就是7-8天，对吧？那其实这个时间呢，
他是每单单独从中国发，还是说在印度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前置仓这种概念？
他没有前置仓，因为前置仓会压现金流，压现金流是很多电商公司的货的钱，其实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现在经常面试那个新同事的时候，我会问一道题，有一个公司他很赚钱，但他死了，为什么呢？这像是一个冷笑话，对不对？一个公司很赚钱，但他死了，这是一个冷笑话，但这真的是一个面试题，你知道吧？是因为现金流和利润是两个概念嘛，就是你有利润不代表你有现金流。如果很多一个电商公司把所有的钱都用去采购商品，那 商品就会在库里面，那这个库里面的商品它不是一个亏损，对不对？它不会让你从盈利变成亏损，所以它在报表上利润上是显示不出来的，但是它在现金流上会体现的出来。哪一家公司在目前来看会很受这个罪呢？其实是网易的考拉和网易的严选。虽然我们也曾经做过节目去分享过严选这个案例的成功的一些要素，但是无论是网易的考拉还是严选，其实因为他们是电商的后来者，所以他们在现金流的管理上目前来看是不如像京东这样的公司做得好的。这也是最近我们如果看到一些新闻说网易在裁员，也是跟这个事情我估计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所以说回来，就反正无论如何这个做电商是利润亏钱这个不重要。其实很多人都说京东这个企业一直亏钱，但大家可能有没有分析过，一个亏钱的企业它是有很多原因的。因为我如果自己建了一个仓库，仓库是要折损的，仓库的折损是会让我在报表上显示出来是有亏损，但是仓库的折损跟我的现金流完全没有关系，它完全是一个会计的一个计算的手段而已，对吧？
对，因为仓库修好之后你就不会有大的现金流支出了嘛，你只是在初期的这个 CapEx 会比较重。
没错没错，所以在仓库的使用过程中它对公司的现金流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它会对你的利润有持续的影响，因为仓库要不断的折旧，对吧？所以京东不赚钱大部分是因为我刚刚说的这种原因不赚钱。京东在现金流上已经非常的好了，这每一年会产生非常多的这种正向的现金流。什么意思？因为他收这个消费者的钱是马上收的，但是京东给上游是有60天以上的账期的，
要压货的。
所以你想这种生意它会越来越厉害啊！你想我先把货拿进来，我一个月假设我卖出去，我两个月之后还才给供应商结账，那我多出来的钱我想干嘛都可以，我还可以拿去做金融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没错，就把这个钱又借回给供应商，你还要出利息。
对对对，如果你供应商想早点拿到这笔钱，那没问题啊，我们京东很欢迎的。来，我们京东金融有这个服务，我们借钱给你供应商，你到期了还得还我利息，对吧？我就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商业模式，我都惊呆了，还能这么搞？
对，所有的供应链金融不都这么玩吗？哎，所以在印度这个例子里面就有点意思了哈。就刚才我们提到，就说电商的几个基础设施，刚才讲信息啊、支付和这个商品的流通就物流。那现在看印度的话，是因为是货到付款，所以支付和物流其实是一体的，就是你收到就是帮你送货那个人，他还要帮你收款，对吧？
没错，就是要跟当地的服务商合作，在送货的时候顺便收款，对。
那这里就会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接着刚才那个对于这个就是这个交易平台这个的卖方的这个现金流的考虑，就是他当地送完货收到，因为有一个五天因为从中国发过去是十天的一个物流的期限嘛，就他下完单，你从工厂发货过去，他最后收到付钱到那个快递人员手上是十天，然后问什么时候这个钱能回到这个平台，以及什么时候回到这个供应商手上呢？
没错，这是一个好问题哈。就是现在像以我投这家公司为例呢，他们对供应商的账期肯定不可能像京东那么强，因为毕竟京东还是大公司嘛。他们呢应该是有一个14天左右的一个账期，然后呢两周左右，然后送到印度10天把钱收到，对吧？10天后把钱收到，那把钱收到以后呢，再通过一些结算的方式把美元印度换成美元，再换成人民币，然后再跟这个供应商去结账。
那基本上就是说对于这个 Cloud Factory 这个平台来讲，它跟供应商结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账，就它自己是没有账期，什么账期可以操作的空间的。
在这一点上确实没有，但是随着公司如果越来越大，影响力或者说销售越来越大，跟上游的账期是可以谈的。对，所以现在京东好像有些谈到90天了，我觉得真的是令人发指。这个如果我是供应商，我就觉得。
但90天还算是含在里面，相对来说还算是正常范围内吧。
是吧？所以这个还是做平台好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虽然不赚钱，但钱在我手上，我想干嘛都可以，对不对？
对啊，贷款给你。
就大家可以这么想象，虽然我的报表是假设我是虽然不太挣钱，但我公司账上的钱每一天都多于前一天，那我这个公司能有什么风险？我这个公司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我的钱永远在变多，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会计怎么算再考虑。这个这还有一个好问题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商品品类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当然都说大家都你网上什么都可以买，对吧？品类已经很丰富了。但是因为印度的这个电商市场，包括它这个整个互联网这个消费人群也是刚开始不久嘛，那么它在选购商品的品类上面有没有什么出现什么地方特色可以分享跟中国作为对比的呢？
其实这里面呢，更多的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就是印度人喜欢的衣服呢，一定跟中国人不一样，对吧？
对，Club Factory 它本身也是卖服装为主的嘛。
卖服装为主，服装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哈。服装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在16年那期节目已经讲到了，就是其实中国的供应链呢，很多人都说是不是要外迁到东南亚，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很值得探讨的。
一个通常的论述是说东南，因为服装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嘛，然后说这个中国供应中国人工成本这个随着这个收入的水平增高是越来越高了，那东南亚还是很便宜的呀，要不要迁过去，对吧？这个是一个命题。
这个命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因为这个命题呢会决定了中国的出海电商在长期的竞争力强不强，其实就很取决于刚刚 Will 说的这个命题。如果这个外迁这个事情是成立的话，其实中国的出海电商这个赛道本身是很有问题的一个赛道，对吧？因为你供应链都跑了，你还出什么海？
对啊，你难道你要把跟着供应链跑去这个印度或者是什么其他什么东南亚的国家再搞一遍，对吧？这有点好像有点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有一个很鲜明的观点，就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比较可控的，就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不会有那么多这个服装供应服装厂商迁到东南亚去，对吧？你这是你的看法。
没错，这是我的看法和观点，我才会在这过去三年当中也一直关注这个方向。那我这个观点背后肯定得有些理据，对不对？要说服，如果要说服听众也好，我说服我们的其他的这种投委会的这种成员也好，对吧？那我就先来看一张图哈，给大家练一下一张图。这张图叫做2017年全球十大这个啊服装的出口国，就是有什么国家是排名前十名，对吧？然后呢给世界去那个出口服装的，那中国是排名第一。那中国出口了多少服装的金额呢？出口了1580亿美金，
一年是吧？17年整年。
对，第二名呢其实是欧盟，如果把它算成一个总的一个国家的整体的话，它出口了1290亿美金
啊，不相上下了，
不相上下。印度排第几呢？印度排第五，印度出口了184亿美金，就是184亿
差了十倍，
和中国相比呢，就差了十倍，大概差了八九倍。那第三、第四是谁呢？第三、第四呢，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孟加拉国和越南。对，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外移到东南亚，主要就是孟加拉国和越南。那孟加拉国是293亿美金，越南呢是267亿美金，那
都有数量级的差异，
都跟中国和欧盟有数量级的差异。但我想跟大家这张图呢，前五名听我讲完之后呢，我希望大家不用关注这个中国第一名和印度三四五名，因为这个都是很正常的。这张图里面最让人惊讶的是第二名，也就是欧盟。为什么作为一个人口成本全世界最高的地方，虽然它这里面有点讨巧啊，因为它是把欧盟加起来当做一个整体来算，但这个已经很可怕，因为欧盟加起来的人口也就是3-4亿人口，对吧？
跟美国差不多。
跟美国差不多。你要知道第三名的孟加拉国也有很三四亿的人口，印度就不用说，印度有10几亿的人口，但是越南的人口稍微少一点，越南人口只有1亿。但无论是第三名的孟加拉还是第五名的印度，它的人口都跟欧盟是差不多的，印度就不用说，可能还多几倍。那为什么欧盟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还能排在第二名？以及，
对，这是个好问题。
以及它跟第一名的中国之间的差距，你要看是很小的，
就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数量级，也差不了多少嘛。
但中国的人口是欧盟的3到4倍，这个是没有，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我们其实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分析为什么那个人口的成本 人均的成本远高于中国的，而人口也少于中国的很多倍的欧盟，它居然能在服装的这个出口金额上跟中国在同一个数量级位列第二名，而且远远抛离345，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这个跟他的做的这个所谓的高端低端有关系吗？对，我们通常会认为比如说你买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名牌服饰可能都是什么欧洲法国品牌啊、意大利品牌，这种会拉高它的这个整个价值吧。
这个是一个原因，其实我个人认为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实是服装行业人口成本不是最重要的变量。那我们就很简单一个道理嘛，如果我们买一件衣服它100块钱，那我们算一算这100块钱当中究竟是给了多少是给到那个劳动者的，生产服装的劳动者，他能占到
劳动成本在服装成本中的比例
它就是几块钱嘛，就是对，基本上
就不到 10%， 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大家听过我和 Rio 讲的前面两期的讲唯品会的那期节目，名牌折扣服装那期节目，大家会意识到，还记不记得说这个服装的毛利是多少？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它的在生产成本上的，先不说，就说首先，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成本中的占比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然后就说，劳动力成本在服装的整个售价的成本里面占的比重就更小了，对吧？因为这个高毛利嘛。
对，就是这个意思，本来毛利就高，所以你成本其实就不是很大，成本里面还有很多别的成本，面料成本，对吧，仓库成本，人的成本在里面又是一个很小的比例，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不重要。对，那什么东西才是重要的呢？重要的东西其实是快速反应的能力，
就是这个供应链整个的协调能力。其实是
没错， Rio 这一句话说的特别的精辟，协调能力。大家都说 Zara 是一个全世界最强的服装公司， Zara 是一个西班牙的公司，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哈。直到今天 Zara 还把自己大部分的供应链设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这三个国家，也就是离它总部最近的三个国家。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不是从人工成本的角度考虑，他是从反应速度的角度考虑。因为时尚行业是一个变化多端的行业，这一季流行的款下一季就不流行了，如果你卖了一个不流行的款，对于 Zara 来说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会形成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库存问题。关于这部分的讨论我们在前面的那个30期的那个库存那一期的节目里面有比较深入的一个讨论哈，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那为了让这个核心问题得到解决，其实他们这些服装企业是很不愿意有卖不出去的，因为卖不出去的第一它伤害现金流，第二它如果打折给唯品会这种平台去卖的话，第一你打折了嘛，你可能赚的钱就变少了，可能或者你根本就不赚钱，第三你也会影响你的品牌形象。所以其实他们要优化的最核心的指标并不是人工成本的高低，而是这些服装企业的库存周转的速度能不能我一生产就卖，一生产就卖，这个其实是他们最需要优化的指标。那这个指标怎么样才能够去优化呢？很简单，你一定要生产出来的款一定是最新潮的、最应季的、最时尚的，一定不能过气，一旦过气了可能就不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其实这些像 H&M 是一个瑞典公司， Zara 是一个西班牙公司，这些国际的服装巨头他们都会希望生产的工厂离他们自己公司要更加的近，便于他们去进行这个协调和快速的这种反应，这个是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
哎，那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哈，就是那印度的这些服装生产，因为 Cloud Factory 是从中国就是生产制造然后发过去的嘛，那这些厂商他需要去对印度市场的这个潮流的了解，就这个信息是从哪里来？就是 Cloud Factory 会给这个供应商提供这些信息吗？
Cloud Factory 这个事情是很关键的， Cloud Factory 要提供的能力，因为厂商自己是肯定没有这个能力的。
对，因为他离这个消费市场太远了嘛，
太远了。所以这些厂商就是 Cloud Factory 说这个货有人买了，你把货发出去就好了，就基本上这个厂商就做一个很被动的一个工作。那 Cloud Factory 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其实 Cloud Factory 是用爬虫的方法，他们也是中国的公司，他们也不可能知道，那他就去爬虫， 首先呢，爬站外，就是一开始刚起步的时候看站外的数据。
就除了他们，还有就亚马逊也可以看，对吧？那个 Flipkart 也可以看，
对，也可以看 ，eBay 也可以看，对吧？就这些都可以看。但是这个站外的数据呢，是他刚起步的时候很有用。慢慢自己做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站内的数据呢，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你可以想象成，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事儿。Cloud Factory 现在是唯一在印度的唯一一个电商，是用这种信息流的模型，或者说这种逛的这种模型来去做的电商。如果大家还用过亚马逊的话，你会发现亚马逊实在是一个非常难逛的一个 APP。
它是一个你想起你买什么，然后你去搜索为主的这种比较适合。
其实我这个事情我们这个稍微岔开一下，稍微跑题一下，反正我们聊天嘛。为什么直到今天亚马逊在美国还做得这么难以的去让消费者有一种很好的这种逛的体验，为什么不损害它在世界范围内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地区的这个主导的地位？就为什么它体验这么差，但是其他国家好像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个差。
对对对，这个很有意思哈。
这个问题在中国呢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你看淘宝的这个内容做得非常的好，对吧？包括小红书这样的社区，包括很多的这个中国完完全全的是用了这个今日头条类似的这种信息流的方式去做电商。就你逛这个电商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购物的体验，对吧？那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电商公司就会有很多收集数据的一种触点，就是你点了哪个商品，你在哪幅图上看的很多，你在哪里买过。所以淘宝现在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个所谓的千人千面，你对哪个东西看的多他就给你推，然后让你看的更多。这个其实淘宝的一套算法，也就是说把今日头条在新闻领域上做的那个体验已经完全做到电商里面了。那其实作为一家中国公司， Cloud Factory 就把这样的一套中国很成熟的方法，数据驱动的这个信息流的这个电商的体验，也做到了它在印度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当中。对于印度人来说那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印度的其他人并不能提供这种体验，尤其以亚马逊为代表的这种大公司，欧美范儿的人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就不做这块。就亚马逊是一个极其难逛的一个 APP， 你想到什么你去搜索购买没有问题，对亚马逊来说，但是它没有办法给消费者去做这种逛的感觉。而这种逛的这种体验对于销售服装鞋子包包这种偏女生的产品的时候又是很重要的一种体验。所以而且它还能收集你的很多的行为数据，因为你有很多行为在上面发生了。所以其实慢慢的Cloud Factory 就是通过这些数据的这种收集，信息流的这种呈现，去让用户的这种偏好能够用一个数据的方式能够收集起来，然后千人千面的进行一个推送，就可以去用这种数据驱动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团队其实是不太了解印度当地消费者的偏好的这么一个问题，也就是 Real 你刚问的这个问题。
明白明白。他现在在因为在印度已经排的就是比较靠前了嘛，就是前三嘛，你都是说。他现在整个这个数据的就什么，就是客户的规模大概是个什么量级的，就跟中国淘宝的话或者京东那种对比有可比性吗？
他还是小一个数量级，因为刚刚我说了就是脸书的月活基本上就是这个电商人群的一个极限。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用户他在印度他都不上脸书的话，他例如说他在中国他都不用微信的话，他会不会去买东西呢？就例如说我在中国我不用微信，但是我是上淘宝的，这种人应该特别少啊，因为没有这样的人。
明白明白。就在这个体量范围内，也就大家能做的事情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嘛。
就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你可以理解成电商人群的天花板一定是根据脸书的天花板去上升的。脸书天花板现在是在3亿的话，那电商的天花板也就3亿的人。但脸书的天花板也在不断的扩张嘛，脸书自己也在获客，脸书自己也在增长，对不对？那我们其实说白了就跟着它去增长就好了。现在他们的用户的数量就在大几千万这个数字嘛，对，所以就是基本上是跟着这个大的这种移动互联网的大盘然后去 去，因为电商的这个行为还是比社交的行为对于用户的成熟度的要求更高，你要对移动互联网的信任肯定要更高，你才会开始愿意在上面花钱嘛。聊天是一个更轻的行为，所以聊天肯定是它的这个能覆盖到的用户群的面一定是比电商要更广的。对，
是的。哎，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你看说的这个像亚马逊印度和这个 Flipkart， 它肯定都是在印度本地，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团队嘛。那我比较好奇啊，像中国这种所谓的出海电商，它需要有一个本土的，就是在当地的目标市场当地的一个团队吗？或者说这个团队有多大的规模，相对于这个整个公司体量，它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的一个团队？
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团队的规模，目前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中国的出海电商公司在下一个阶段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回顾了过去三年，从16年我们做风投圈第一期节目到现在，这三年其实是一个对于很多公司来说是一个理清自己的这种突破的市场是哪一个市场是最适合你去做的，然后你去好好的把这个市场打磨好，是这么一个过程。过去三年，那未来三年呢，就是更进一步的去做本地化，去生根，去建立更重的本地团队。现在本地团队有，但其实说实话跟亚马逊相比肯定是比较弱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是未来三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如果三年后我们还回来再谈一次的话，可能这个事情就是到时候的一个主要的话题。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下到印度去现场去跟当地团队去交流回来得到的一些见闻，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了。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哈，因为中国以外的市场对于我们中国的投资人也好，中国的创业者也好，都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接触，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在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微信支付在当地都是没有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打开自己眼界的一个过程。除了印度以外，我们也可以讲一讲另外一个最近在创投圈特别红火的一个市场，也是Cloud Factory 它其中另外一个有在尝试的一个市场，也就是中东市场。那我不知道听着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中东市场这个是一个特别值得去分享和讨论的一个市场？你能想象出一些中东市场的优点是什么吗？
中东市场好像给人大家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说因为那边都是什么产油国比较多嘛，好像比较有钱啊。但是其实大家对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状况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比如它的人口啊，它的文化呀，它的这个消费习惯啊，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不是那么的就是一个普遍了解的一个事情。
是的，中东市场啊最大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第一，中东其实是一个发达国家的市场。中东市场呢，其实我们是不算埃及和土耳其这两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呢这个物流很不完善，所以我们所谓的中东市场呢主要其实是六个国家：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也门，还有一个忘了啊，还有一个是哦卡塔尔，还有一个是卡塔尔，对，卡塔尔。
那基本都是产油国嘛，就是很富裕的那种地方。
这几个国家都有个共同特点，这几个国家都挺有钱的。
这个什么来的？生得好，位置站得好。
中国的人均 GDP 今年呢，应该是刚好不到$10,000或者$10,000左右。那沙特的人均 GDP 呢，是$32,000，就是比中国负三倍。对，然后。
而且它人口，它总的人口好像基数不是特别大哈，
4000万，
这六个加起来有多少人口？
这六个国家加起来小一个亿，小一个亿，
小一个亿。OK， 好。
对，然后沙特是最大的，沙特是占3-4千万，所以沙特是最大的。阿联酋是第二大，阿联酋也巨有钱哈。但是如果大家看足球的话，英超的很多球队都是由这种中东的酋长赞助的哈，所以你可以想象，第一，他们很有钱，
非常有钱。
第二，有个核心问题，那边都是沙漠啊。那边不产东西啊，那边没有衣服啊，那边没有工厂啊。
就是它本来就产油嘛，没什么工业是吧？没什么其他的工业。
没错没错，所以刚刚我们一解释，可能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市场。第一，这个市场很有钱。第二，这个市场本身当地不产东西，所以如果说对于欧美市场来看的话，由于亚马逊已经经营了这么多年，所以亚马逊一定是主流，跨境电商只是一个补充，中国的出海电商是一个补充，对吧？但对于中东来说，说不定咱们中国人的出海电商 会成为它的主流，就会成为电商行业对于当地的电商来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市场，就是中国的出海。因为它所有的衣服鞋子包包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地不生产的，只能从中国运过去。
哎，这个中东市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六个国家，它全部都是同一种宗教信仰、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嘛？就它其实它的这个就是均一性是非常好的，对，它甚至是好于印度，因为印度其实除了我们说它是一个统一国家，它其实很多地方的有这种小的语种，你反而还相当于是另外一种国家的感觉。但是在这中东没，反而不存在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那中东呢？其实大家会很自然问一个问题，中东对于女性的这种社会地位呢，相对来说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宗教色彩很浓的国家，女性在中东通常是不工作的哈。然后呢，她们出门呢也要穿比较宗教性的一些服饰，例如说这种黑色的长袍是不能够露出脸的，脸是要有脸纱的。然后呢，对，很多人就有一个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卖服装这种产品的话，那怎么卖呢？有什么用呢？你猜一下 Rio 这个问题，我觉得特有意思啊，这个事情，
有人买吗？
是有人买的，这个是真的有人买。
所以他买来这个场景是什么呢？
因为呢，一个国家呀，他虽然出去的时候对你的要求特别多，这个时候反而会导致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会更希望展示你的个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中东人因为有钱，他也是地广人稀，所以其实他们的家庭的面积啊都比中国大，他们会经常搞很多的家庭活动、家庭派对，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
就在家其实是没有这种服装的要求的，所以就可以弄得很花哨。
没错，只要你不出门，你在家里面你想干嘛都可以，对吧？所以呢，
明白。
而且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女性呢，因为她不工作，所以她每天在家，你想她得多无聊啊，她的时间特别多，
又有钱。
所以你知道中东的APP 啊，甚至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 YouTube 的使用时长比脸书可能要更长，就大家太需要消磨时间去看视频了。就看视频这个东西是非常刚的刚需，所以 YouTube 在中东的普及度甚至比脸书还要高，这两者都很高啊，但其实 YouTube 是非常高，就可以想象就中国抖音嘛，就抖音可能比微信还要更受欢迎，是因为抖音
太无聊了，
微信很多还是刚需，对不对？我们上班同时间要沟通，但如果我是一个中东的女性呢，我也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跟我沟通，我也不用上班，但我就看抖音嘛，这抖音在那边就是 YouTube 嘛，对吧？我就拼命看。你在 YouTube 上的这个获客成本对于电商来说其实就相对来说很低了，
而且 YouTube 这个就视频这个形态用于展示这种商品是非常有天然有吸引力的嘛。
没错，就是，所以在女性很喜欢买的什么化妆品也好啊，这种服装也好啊，其实你在视频上看一看你就忍不住你就下单了嘛，对吧？所以呢你就一天到晚没事做在家里面，那你又看，那你看多你总得买，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市场就是这么起来的。
诶，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这里其实跟印度有个很大的区别了，因为在中东它首先人口没有那么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发达程度是比印度远远高于印度的，然后它又是在家里闲的时间，它所以其实它的这个电商的这个什么移动电商的比例没有那么高，对不对？就它其实很多还是依赖于这种传统的 PC 的，也可以做
PC 完全可以做，对，然后移动也可以做，但它就其实不会像印度一样是一个移动的爆发是一个很大的红利，它其实并不在于在这个红利上。但是呢当然移动本身呢其实说实话也是比 PC 要方便的，不然我虽然我在家，但是我也不可能一天坐在一个电脑前面，我就拿那个手机我就在家里走来走去，对吧？就聊天啊什么的。
是是是，但就肯定没有说没有像印度那么极端的一个情况了。
对，没有这么极端的情况。
那它的这个中东的像支付和物流体系怎么样？
虽然它很有钱，但是呢它的这个缺点就是它的物流的成本会比印度高，因为你知道物流的成本主要跟当地的这个劳动力的成本有关系。其实在中东做物流的人呢，很多也不是本地人，他的人也不多嘛，都是从巴基斯坦和印度过去的，但哪怕是这样他的成本还是比印度当地还是要高不少的，这个是他第一个问题。但话说回来呢，虽然他用就这个成本物流成本高，但是他的购买力也更强，中东的购买力可以客单价的电商可以做到70-80美元。
哇，这好高好厉害。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一单送过来就可以买这么多东西。那付款的话呢， 也是以货到付款为主。为什么呢？是因为虽然他这个国家挺有钱的，但这个国家的信用卡的普及也不好，就是人家赚钱就靠卖石油嘛，我也不用需要用到什么信用卡，所以也没有很强的所谓这种网上的电子的这种支付的这种能力，对吧？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哎，这个女性的话，她们有这种自己的金融工具的使用的习惯吗？
你说是在中东这些国家金融，你指的是像微信支付这样的东西吗？
比如说因为信用卡的话一般会看这所谓的这个你的这个什么资质嘛。那其实女性她如果又不工作的话，其实她本身也不可能有这个信用卡这个的获取嘛。
所以呢，在中东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女性下单，男性买单，就男性是花钱的。
叫什么？这个支付宝的叫什么亲密付，弄过去是比较合适的，对吧？
对，他就是亲密付。然后呢，如果货到付款的时候呢，就是男性在家的时候就帮女性付了，这就大概就是这样。但这个决策是分开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它是一个下单和付款分离的，这么一个过程嘛，对吧？
明白。就这点在跟印度是比较接近的，
跟印度有点像。就印度可能很多时候也是男性比女性要有钱的。就其实中国的女性的参与工作的比例在全世界来说应该都是最高的这个梯队的，
最有地位的女性，最有地位的国家。
肯定是因为中国的男性女性在消费力上一定是甚至女性比男性更强，因为她更愿意把赚到的钱去花费。但是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这些国家的话呢，还是男性出去工作挣钱，然后女性在家里的这么一个情况。对，
比较传统吧。
没错，所以这个中东的事情呢就是很有意思，就是第一消费力很强，所以呢你给 YouTube 和给脸书打很多广告然后很多电商也愿意去做这个投入，然后呢他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富裕，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个市场是在最过去两年应该说是非常多的创业者会去针对的一个市场它是很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和对于出海电商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至于欧美那个市场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不是一个重点。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欧美市场呢它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市场。所以呢很难想象在欧美会出现一个新的平台级的一个这么一个新的电商。所以呢你要做欧美的话，你只能做一个垂直细分，对吧？我就专门做母婴类的，我专门做那个某一个款式的一个大码女装，或者说就专做大码的，对吧？这种，所以那个机会的吸引人的程度呢，就不如像印度和中东这种有非常大的机会，说不定咱们中国人过去能做成一个当地的平台，对吧？那这个可能就是想象空间就不
就还是要看这个新兴市场才有机会嘛。
没错，新兴市场才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就中国一带一路也是要往新兴市场走嘛，你一带一路你也带不动这个美国和欧洲嘛，一带一路也肯定是要去打印度嘛，对吧？所以这个也是跟中国的跟这个出海电商跟咱们中国的国策是非常吻合的。
是的是的是的。那说回这个新兴市场哈，那其实我们还要回头看看就是中国周边东南亚情况，东南亚的这个区域还有很多这个新兴市场。那比如说这个越南，这个我们刚好上次去年我们都一起去过一次吧，就这个其实应该也是很多国内做出海的这个项目瞄准的一个市场。
没错，那个越南是我和 Rio 在18年的时候一起出去玩过一次哈，去过几天。Will， 你先分享一下吧，去年去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对于越南
越南其实我去过两次啊，一次是坐这个游船去，但那个就是说是叫什么来着纯旅游嘛。第二次是我们几个人跑到他的这个首都叫河内吧，那我们去待了两三天这个相对来说就深入一点，因为毕竟是自由行嘛。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像中国的90年代，就是有些特征哈。首先它整个这个虽然人口也是很年轻的，那个这个可能跟印度比可能比印度还年轻一点，我不太清楚这个具体数怎么样，但是就我们在这个现场看到的这个人的这个年龄来看的话，越南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国家。然后第二就是说大家整个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这种比较拼搏的，就是有点那种创业的精神的还是比较浓厚的哈。就整个大家就是在有事情跟忙，然后在就是来去匆匆的这种感觉。然后第三个就是他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商品啊， 店家，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品牌也都过去了，而它本土的这个这整个消费市场，我觉得整个还是比较比较理想。
没错，我非常同意，就是越南是中国周边最像中国的一个，就是小中国的这么一个国家。其实很多人会把越南和泰国进行对比，因为泰国是中国人最爱去的一个旅游国家，但其实泰国这个国家呢，整一个经济的发展上是非常偏向于旅游业和服务业的，还有农业，就它
比较畸形一点吧，就是它的是就某几个这种大，但是它其实整个国家的工业是不成体系的，这个整个消费也比较奇怪，主要靠外来的这个游客去推动的。
没错，就它有很好吃的水果，那它是农业好。那它有很好的服务业和旅游，但是其实它在工业生产这个环节上是很弱的。但其实你要发现，亚洲的国家从穷国变成富国，大部分是靠作为一个世界工厂也好，作为一个先进的一个生产力，在这个生产力成本提升，在对外去进一步的外移它的这个生产，其实是很多国家后发制人和后发致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而这件事情是
靠旅游业是没有办法做起来的，就没有办法靠旅游业变富嘛。
靠旅游业变富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这么说，所以就是那个越南现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欣欣向荣的程度呢，我个人呢是更看好的，和泰国相比的话。那从这一点出发的话呢，其实那个越南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和有活力的一个国度。那从电商的消费来看的话呢，它当然也处于一个正在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它的人口是大概9600万，越南的人口，那它比印度呢还是印度一个零头吧，这么说吧，它是印度一个零头，它的那个人口，那它的经济呢比跟印度的这个总体的平均的水平呢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其实呢，虽然它很有潜力，然后呢它离中国很近，然后也很有发展潜力，和这个把中国有一些工厂如果要外迁的话，首选肯定也是越南，但是它的这个想象空间还是相对比印度少一些。那
体量小那么多吗？
体量少，对吧？那泰国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泰国呢是跟中国比中国更惨，泰国的人口中位数已经到了40岁，那它的 GDP 人口，它的经济发展呢比中国还要落后。你别看这个我们现在去泰国玩好像很开心一样，泰国的人均 GDP 是比中国低的，就泰国是没有中国发达的，如果从这个人均 GDP 这个核心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所以泰国这个国家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在人口已经到了人均老龄化比较明显的情况，它的经济居然连中国还比不上，从人均的角度啊，不是从总量的角度。所以泰国这个市场是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市场，从这个电商来看。那东南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是印尼，因为印尼是有东南亚最多的人口，有大概2亿多的人，而且很年轻啊。然后呢印尼这个市场呢跟越南这个市场呢都是东南亚最重要的两个市场。那印尼这个市场有什么很大的特点呢？很有意思的，印尼这个市场，印尼是一个千岛之国。那千岛之国对于电商会有什么影响吗？
物流是比较困难的，是吧？
对的，我这个事情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你把一个货送到一个岛上，那你要坐飞机，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送个什么东西，你都要靠飞机去送的话，其实你的成本是很难下来的。所以这个电商来说是，
坐船不行吗？用船不可以吗？
用船会不会太久了？印尼的那个岛还挺多的，有很。
啊，对，它又比较远，那关键很分散，这个很坑的。
它的印尼那个岛又不是那个连在一起的，你试一试从雅加达坐船去巴厘岛，看要坐多久？好像没有人有听众试过从雅加达坐船去巴厘岛，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坐多久？
所以它的这个物流成本会变成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部分了，然后又并不能接受那么高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运输成本嘛，这就很尴尬了。
没错没错，我也是在进行了一些调研之后发现呢，其实地理位置和地理结构对于电商的发展也有很大帮助。其实我们现在在中国做电商，为什么能享受到这么便宜的一个物流费？在淘宝很多商家现在发一个物流啊，2-3块钱，你知道吧，就发一个物流，
就技术设施好吧，
它肯定不是靠飞机的嘛，顺丰这种靠飞机的肯定不能这么便宜嘛，就四通一达这种，
这就是陆运或者是铁路这种。
对啊，我开个大货车能有多少成本嘛，对吧，那么多件东西一起送，
那这就需要依赖于这个有发达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路网才可以。 那如果你是一个岛国的话，这个事情就没戏了。哎，那同样的道理的话，菲律宾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它的岛也挺多的，
而且菲律宾人口都是六七千万的人嘛，菲律宾的人比越南还少，
人口又少，
对啊，它就更不值得去分享了，也去分析了。因为中东刚我们说人口不多，但是它很有意思，它有意思是有意思在这群人富裕嘛，你有钱嘛，你或者就人多或者就有钱，如果你人又不够多又不有钱的话，那就它就不值得去花这个力气了。
所以我们排个序哈，就是在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里面，哪些指标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首先可能最核心的还是说这个人口基数，因为这个决定了市场的总的体量，对吧？然后就是说看这个人口的这个年龄结构，你就看未来嘛，就是哪些是比较年轻的，那可能看到印度这个越南都是比较年轻的，那可能泰国相对来说是比较靠后的。然后就是看这个基础设施，对吧？基础设施就有好多种了，一个是信息，对吧？你是否有足够覆盖程度的这个移动网络？那这个再说到移动网络，就再回过头来说说这个印尼和菲律宾岛国，其实做移动网络也很坑，对吧？因为一个基站能覆盖多少范围呢？你海上覆盖没有用的，对吧？这也是个很坑的问题，对吧？那就说是刚才讲的信息，然后一个是交通，交通就看其实跟国家地形结构有关系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泰国、越南和印度都比较好，因为他们都是所谓的大陆型国家，岛没有那么多嘛。而且越南又比较靠近这个中国，这个就是所谓的供应链的集中地，对吧？因为广西过去就是嘛，其实也没有多远。对，就比如说这个珠三角的供应链去到越南的距离，其实要比去到这个长三角是要近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优势。然后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交通运输的成本了，你是否这个国家是否有足够好的这个运输的设施，就高速公路网啊、铁路网啊，如果你要用空运，像或者要用船，那可能就比较麻烦，因为像这个印尼和菲律宾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劣势的这种，在从这个维度讲是比较劣势的。
没错，最后我再补充一小点，就是作为创业公司的话呢，还有一个点就是要关注巨头在当地是否已经有非常深入的布局。如果巨头有布局的话，其实对创业公司肯定也是一个坏消息。那我们刚刚分享的就是在印度的话呢，就是美国巨头已经有比较深的布局了，然后呢中国的巨头的布局呢还没有跟上，所以创业公司呢有一定的空隙可以长出来。因为美国的巨头对于中国擅长的中国供应链这一块还是它的弱点。其实对于 Cloud Factory 来说，他们在印度能存活主要是因为它和美国巨头之间会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中国供应链这么一个定位。那在中东的话呢，这个就不用说了，中东还没有出现什么巨头，所以中东大家是那个同一个起跑线竞争。而且说实话呢，阿里我们也跟阿里沟通过，阿里也没看得太上中东这个市场，因为对阿里来说的话，它其实对于人口的天花板是非常在意的。如果你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很富裕的地区，但是你的天花板太低了，其实它也不太关注。那东南亚呢，就是一个中国的巨头们出海呢首先布局的地方，所以无论是腾讯还是阿里，在东南亚已经有自己扶持的这个电商的这个平台，已经是比较成熟了。那对于阿里来说呢，他是更擅长控股自己干的，所以阿里的 Lazada 呢是阿里自己去控股的一家公司。那对于腾讯来说呢，他是更擅长做少数股权投资的，所以他其实扶持了当地的另外一家电商，让当地的那个公司自行的去打仗。那我们关于他们这个投资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某一期节目也有分享过腾讯和阿里的一个区别。那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其实中国巨头在东南亚的布局应该说也是比印度和中东要更加深入的，所以这个对于创业公司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那今天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出海哈，我们做了一个复习题，然后也看用黄海投的一个案例来就是比较笼统的来看了一下东南亚几个典型国家典型市场的一些基础情况。那之后我们可能看时机，比如说再过三年看看我们到所谓的深耕这个出海国家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是的，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经济上的一些现象哈，这个希望对大家以后如果出国旅游的话会有所帮助，
多留意一下。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